北京出选招造谣，印度外长护台怒呛王毅，而中联部的女特务投子瞄准印度，这个背后讲明了些什么呢？如何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护？川普划出红线铺路，30国划出兵乌克兰，欧洲提供3大方案，中国学生作弊激怒美法学院，导致自毁前程，我们一起来关注。
川普在宣布对印度的关税之后，印度似乎是向中俄靠拢，而正在印度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对外声称印度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后就遭到印度狠狠地打脸。与此同时，中共的二号情报头子反转露面，但是去瞄向印度。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目前正在访问印度，他今日同印度总理莫迪、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等高层会面。事后中共外交部发声明说，苏杰生说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没想到今日19号印度方面驳斥对台湾立场是没有改变，强调台印之间是伙伴关系，而且印度官方从14年前开始就不再提及一个中国政策。根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说，印度一位不具名的知情人士表示，中共外交部只是用中文发新闻稿，还将话塞到去苏杰生嘴入边。知情人士强调，印度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印度同台湾注重经济同文化交流，我们打算继续保持这种关系。另外有知情人士透露，王毅和苏杰生会面的时候曾经呼吁印度不要和台湾打交道，就被苏杰生反问，既然中国自己都在和台湾打交道，那么印度为什么不可以呢？知情人士亦都表示，北京经常要求新德里坚持中共所说的一个中国政策，并说印度曾经作出政治承诺，不过自从中国2011年向两国边境争议地区居民发放丁书针签证之后，印度早已经不再在官方文件声明中提及一个中国政策。近期川普对印度商品加征高达50%的惩罚性关税，目的是惩罚印度持续购买俄罗斯原油。外界认为，将印度这个被美国视为制衡中共影响力，而且同时是四方安全对话成员的盟友推向北京。而近期中印在公开场合频频合体露面，中共正在利用各种好处迅速地拉拢印度。今日王毅在和印度外长苏杰生会面之后，表态会恢复对印度供应稀土、化肥、潜盾机的供应。要知道这些商品已经有1年没出口到印度。与此同时，在中联部部长刘建超传出被带走调查之后，中联部的副部长孙海燕亦都被带走。不过奇怪的是，日前在中联部的官网就发现孙海燕在15号在北京出席印度独立日招待会，和印度驻华大使罗国栋会面并且合照。要知道中联部是中共情报机构，而刘建超是中共大情报头子，亦都是下一任外长的热门人选。而孙海燕可以说是中共二号情报头子，他和印度领馆的密切接触亦都引发到外界的关注。外界认为孙海燕的公开活动可能是官方刻意安排，想直接驳斥外媒和网络的传言，表明他被未调查，地位没受影响，而让孙海燕出席印度独立日招待会并同印度大使会面，目的是表现对中印关系的重视，表明中联部在对印度工作上的稳定性不受全民干扰。法新社最新的消息说，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今日在中共外长王毅访问新德里的时候宣布，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在8月底访问中国出席上合峰会，而这个亦都是莫迪自2018年以来的首次访中。外界观察，中共之所以捉紧拉拢印度有3个原因。一是要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布局，尤其是四方安全对话的框架之下。 印度在军事上是制衡中共的重要一环。第二，在经济上，美国希望印度可以作为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一个替代基地。而中国拉拢印度，目的是减缓印度对西方供应链的分化，维护中国在全球的产业链的地位。第三，中共希望利用印度可以购买俄罗斯石油，间接支持俄罗斯，而让俄乌战争打下去。日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在 CNBC 节目重批印度，说印度狂发战争财。他说，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印度从俄罗斯买的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连1%都不到，现在已经飙升到42%，这个不是正常采购，这个是套利。贝森特提到，印度趁战争低价购入俄罗斯石油，再转手高价卖出，只是这个操作，印度部分企业就净赚了160亿美元。在今天19号，美国官员暗示美国将会打击印度的痛处，因为印度会让美国对中俄的贸易政策有漏洞可钻。而外界认为，印度表现和中共靠拢，其实的目的就是要给美国施压，因为在美国对印度警告之后，可以看到印度有炼油厂在上个月暂停了购买俄罗斯石油。而从印度外长对台湾的表述驳斥王毅来看，印度非常清楚，绝对不会触碰川普在台海的红线。
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在这里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说，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含了个加速仔，该排的就排走，该调的就调顺，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就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个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热水，一日两次就搞定了。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购买啦！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日前发帖话，他已经获得澳洲的庇护。4年前，他离开香港，他因为2019年的反送中抗议等活动，在2023年被香港政府悬赏100万港币通缉。他说，昨日我收到澳洲内政部的书面通知，向我批出保护签证，正式确认我的难民庇护身份，并且容许我以永久居民的身份在澳洲居住。同行的太太、女儿和父母都以家属身份获得批准签证。许智峰说，我曾经讲过，流亡不是移民，这句话至今依然是我的信念。移民的人总可随时回乡探亲，流亡的人却是有家归不得。当我听到移民了的香港人讲起回香港，我却是有另一番的滋味。许智峰表示，这一次澳洲政府向他批出保护签证别具意义，因为有很多评论都担心澳洲会对中共采取缓惩政策，避免向中共表明反对立场。但是他说，今次澳洲政府的决定不仅是庇护制度的具体体现，更加是一种基于民主和自由价值的取向。而这个举动是以实际的行动揭示并且是确认中国在香港存在践踏人权的恶行，香港人应受到国际法的保护，免受中共独裁政权的迫害。这一项的决定是对北京的一个有力表态。中共的跨国镇压越发的猖狂，在香港议会议员姜君伟在香港的父亲和他的妻女近日被国安警带走调查之后， 同因当选香港议会议员被通缉的港人钱宝芬，她在香港的妹妹今日19日亦都是被国安警察调查，这种株连的威胁引发国际更多的关注。川普昨日和泽伦斯基会面之后，又和欧洲领导人讨论了对乌克兰提供类不约的安全保障。川普划下红线，向美国人民保证绝不派兵进入乌克兰，但有三种部队目前成为可能方案。不约秘书长亦都披露，安全保障规划大约会有三个国家参加。川普今日19日首度接受福斯新闻专访中，为乌克兰的和平前景划下了几个清晰的红线，亦都向美国人民保证美军绝不会派兵进入乌克兰，去暗示美国可以向乌克兰提供空中支援，去解释欧洲已同意提供类不约的安全保护，并将承担大部分重担。会想乌克兰提供地面部队，不过他亦都强调乌克兰拿回克里米亚和加入不约，这两件事都是不可能的。那如何确保乌克兰安全呢？目前有三种可能性方案。英国首相斯塔默曾经提出的组建一支由自愿联盟组成的部队，在协议达成后驻扎乌克兰，但目前还没有公开资料说明这个部队的具体组成。概念仅仅适用于防御，目的是让克里姆林宫考虑和不约士兵发生冲突时有所顾忌，不过形成有效威胁力可能需要几万名的士兵。第二个方案是组成规模较小的半网部队，防御能力有限，不过理论上可以让俄罗斯不敢随意对驻乌克兰人员采取行动，但也存在高度风险。第三种方案是建立观察员部队，规模仅有数百名，主要任务是监察并报告军事动向，但这类的任务亦都可以透过卫星和地面摄影系统完成，且部队规模不足以提供防御。对于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今日19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已经表示，日本亦都打算参与乌克兰安全保证当中。不约秘书长吕特在会谈后亦都透露，有关提供乌克兰安全保证的规划中，包括日本和澳洲在内的大约30个国家会参与并展开协调。为了要堵死中共各类产品洗产地进入美国，美国日前宣布针对进口钢铁和铝制产品的关税大幅提高至 50%， 并将适用范围扩大到407种产品，这个是引发了韩国的关注。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通商资源部18日表示，美国商务部依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机械、汽车零件、电子设备等涵盖407种钢铝衍生品加征高额关税。新措施从18日零时起实施，适用在今后的进口货物，而韩国企业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美国商务部态度坚决，直接锁定原材料溯源，就是要切断中共钢铝曲线出口，美国的可能性。 因为韩国、越南、墨西哥等制造业国家其实是被中共倾销政策绑上战车。除了关税方面，川普亦都不断地在加快对芯片的投入。彭博社的最新消息显示，美国政府正考虑直接入股芯片巨头英特尔，规模可能达 10%， 价值约$105 亿，同时日本软银集团宣布将撤资$10亿投入英特尔，为正处于转型压力下的公司注入新的动力。白宫官员说，目前正在与英特尔协商，考虑把芯片和科学法案核准的$109 亿补助和贷款部分或全部转换为股权。如果计划落实，美国政府将持有英特尔约10%的股份，成为最大单的一个股东，超过目前最大股东贝莱德基金。另外，今日8月19日，英特尔和软银亦都发布的联合声明，内容是软银将以每股$23购买英特尔的普通股，总额$20亿，约占2%股权。消息公布之后，市场反应正面，英特尔股价盘后一度上涨5%。软银兼首席执行官孙正义表示，半导体是所有产业的基石。他认为英特尔将在美国半导体产业扩张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好，感谢你关注今日北美新闻。今日我们又提到印度打脸王毅对一中的表述，你觉得印度真的想靠拢中国？亦都请你在下面分享看法。另外，请朋友不要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们的节目。提醒你不要忘记关注我们下一档节目《全球视野》。我是玉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